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那说华乐的话呢，平常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看他们的这个表演，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有非常有意境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其实除了华乐在搭配汉服呢，整体的这个感觉跟视觉效果呢都非常非常的棒哦。那其实在古晋呢，我认识一位，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无论是从服装啦，然后到他的这个整个编排的表演呢，都真的是精心的策划的非常非常的完美。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我们有张小莹。小莹 Hello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小莹。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小莹哦，其实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古筝的呢？
应该是16岁的时候吧。其实很小的时候看电视剧就非常喜欢，但是因为那时候不晓得古晋哪里有的学，所以也是在16岁，因为我读的是独中嘛，然后我班上一位同学他是弹古筝的，然后透过他才知道了哪里有的学，就开启了我的学习之路。当然整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艰辛，因为首先要买一台非常贵的琴，那时候大概要花一个1000多2000块吧，就要跟父母要求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计谋的，我就很努力的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评测呢就考获了3名这样子，就开始跟父母要求说我要购买这个乐器。经过很多很多的波折，然后就成功先买了乐器哈，然后过了一个月才开始我的学习之路了。
所以其实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曾经想过说要放弃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整个过程其实是还蛮艰辛的。
其实是有的，艰辛是开始跟父母要求，因为我们家是那种不是很能经常跟父母说要求要买什么什么这样子，要学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父母可能就是会有意见啊，然后觉得说华乐这种东西可能他们不是那么的认可，甚至我们家里也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是有这个学习音乐的背景嘛，所以跟他们要求的时候是第一关，过了这一关过后呢就开始学习嘛，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想放弃了，因为我的老师太凶了。后来是透过我的同学才知道，因为他河南人说话动作的方式都会比较偏激一点嘛，所以我的第一堂课就是没有办法马上掌握手型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一直甩我的手，很粗鲁的对待我，就是想要让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状态才能弹琴，但是又要发力又要放松，我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就开始恐慌又恐惧。后来老师就回中国过春节，就没有再跟学院续约嘛，那我就换了另外一位年轻又温柔的古筝老师，他就比较鼓励我，所以我才开始继续我的这个学习古筝的路程这样子。然后他也让我在短短的2年时间就考获我的古筝5级了。然后工作以后呢，也是另外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另外一名钟老师，他现在还是有从事古筝的教学，但是他就对我很严苛，非常的严苛，就是上课前半个小时我就要到，然后我不可以迟到，然后我迟到的话他就会脸很臭在那边，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就非常的有压力有压迫感。但是因为他这么严哦，所以才能够在考获这个接下来的考级能够拿到特优的成绩啊，然后我也有比较有信心去参加那些华乐的独奏赛这样子。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一度怀疑自己是不适合弹古筝的，因为我花了半年的时间重新学习，我很佩服自己有毅力忍了下来了。那一段时间每天都练琴，因为不练琴不敢去上课，然后每次练琴的时间因为工作嘛很忙，都是可能半夜人家都已经睡觉了，然后我就练到凌晨这样子。我这边要跟我的邻居们道歉，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没得选择，我能够练琴的时间就只有那一段时间。
可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生活。但是呢确实像刚刚小颖所说到的，是严师出高徒，如果没有老师的这个可能严格的指导呢，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出色的你自己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那其实哦，想要问问看一下小莹哦，因为呢其实你的生活当然是除了可能工作之外呢，本身应该最常碰到的乐器就是琴了嘛，所以你认为说人和琴之间它是怎么样的一段关系呢？
我觉得练琴就弹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疗愈我的，因为它是我人生当中可能工作忙了一天过后，它是我的另外一个出口点，然后它也是我的信心跟光芒这样子，就是 是平时可能我比较普通平凡的一个女生，但是我弹琴的时候，有很多的光芒会聚焦在我的身上，然后大家会看到我的存在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在朋友圈刷存在感，在家人面前刷存在感，一个最好的一个爱好吧，我觉得。然后它真的是我的人生当中的一部分了，天天都要练，就是不要让自己退步嘛，天天都得练琴。然后现在自己也开始从事全职的这个古筝生涯，包括做表演啊，或者是教琴之类，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所以我觉得它是我人生当中不能缺乏的，它也可以治愈别人啊，其实，
我觉得音
对。
乐呢，或者是乐器呢，确实真的可以治愈人心。就是哪怕可能心情不是那么好了，你听到一段觉得说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个音乐，确实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呢是平复下来的哦。但是也是想要问问看一下小颖，就是你认为说目前呢，就是在沙拉越这个本地市场，对于华裔的接受度怎么样呢？
其实接受度是不错的，只是说现在从事华乐教学的老师非常的少，然后从事相关的这个，我们讲说琴行，也是少的。不多，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不够普及化。就我个人的想法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的时候，还有学习的人的多的时候呢，就像西乐一样，就可以很迅速的发展起来。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学习华乐没有办法考级啊，或者也不能走上很专业的路，其实他们的认知都错误了。其实我们这个华乐也能够考级，也能够走上专业的路，还是可以找到饭吃的，只是你怎么去经营这样子。所以我发现到，其实古晋人口是不多的，但是还是有好多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过华语演奏的人。所以华族乐器是非常有魅力的，我觉得不好好传承就真的是太可惜。所以我自己个人开设这个琴行，主要的目标是想要让华语普及化，不要让人家觉得学习华语很压力啊。就是有想要考级的，也可以弹流行乐的，然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那种学习氛围，对，可以疗愈他人，疗愈自己这样子，是要做的宣传还要更多啦，希望年轻的一代还可以有更多的人会想要来学习华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抖音跟小红书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透过这些社交媒体看到了可能某一首曲子，哎，好好听哦，然后就跑来学琴了。
那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我是想要自首一下，因为我其实之前呢也是很常就是在抖音的时候呢，就有刷到小莹的这个就是古筝演奏的这个表演，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拍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其实你整个着装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你对于这个汉服文化呢是非常非常的喜爱的嘛。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马来西亚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其实你对于这个汉服文化呢是非常非常的喜爱的嘛，所以就想问问看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汉服文化感兴趣的呢？
其实我刚刚开始在做表演的时候，我就鼓吹了一种就是穿汉服表演的一个风气。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很简单，我的只是想要让大家记得我，对，因为可能人家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会想说，在古晋应该也没有几个，应该是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穿着汉服弹古筝的女生。然后我想说，这样子会很容易被大家记得，可能不晓得我的名字或者是我从哪里来，但是会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人这样子啦。但是我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宣传也没有很理想，我是近几年，然后会到户外去拍摄，这个过程都是自己拿着脚架，然后找自己的家人帮忙拍一小段这样子，然后不是非常的专业的那种，但是也想把这一块做好。之后也是有人觉得穿汉服表演好像是在 cos，其实我想说汉服真的是我们的传统服饰，穿着也没有什么好害羞，也没有什么不得体呀、啊。其实小红书跟抖音也是有好多好多这样子穿汉服做抖音直播的啊，或者是走在路上推广汉服的也好多，
而且我觉得这个确实真的会让大家呢就觉得说，非常的漂亮，或者是像刚刚小英有提到的，就是印象哦。所以每一次呢，可能我在外面，可能如果当初可能不认识小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穿汉服的这个古筝小姐姐我认识。这样，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马来西亚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那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啦，或者是网友，他们也会常常就是说一句话，就是只要琴弹得好的话呢，其实穿什么并不重要。其实你会认同吗？
其实我觉得包装还是得要一些些的。如果说你个人在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你还是得希望人家看到你的表演，你应该要在外在的包装要做一些些的这个，尤其是你一个人 solo 的时候在户外，如果说你就穿着很普通，也许你可以吸引到一些眼球，但是不多，或者可能停留一两分钟他们就离开了。但是如果说有这个整体的妆造就很加分，然后气氛氛围感也是很好这样子。比如说现在新年啊，我们都会去外面做一些表演然后在 solo 还是团体都好，这个一群人啊穿着汉服做表演，这样子就很壮观很好看，然后也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围观这个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对啊，你穿着汉服走在这个商场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哎，怎么有一个穿着汉服的小姐姐，她去哪儿，她不就跟着去了，对不对？
是，
然后就接着下来可能就会看到你的表演，这个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管道啦。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人家都是想看好看的嘛。
是，而且我觉得完整度真的是挺重要的，就是像刚刚你所提到，就是其实除了要有很好的这个记忆之外呢，本身就是如果整体的视觉效果上面呢，就是做得非常棒的话呢，确实真的会让大家呢，就是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哦。
TFM 马来西亚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马来西亚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但是当然，像刚刚小英也是有提到的，就是如果可能像我们古晋，因为毕竟这个汉服的文化不是非常的普及嘛，所以难免就是有时候可能走在大街上啦，会被大家以一个异样的眼光看待。其实你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早期我是很介意的，也会害羞，不敢出门，就是连走出家门的勇气都没有的那一种。然后就是穿了在自己家里欣赏这样子，但是我后期做表演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看，但我会觉得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是，
然后改变自己的心态也很重要。然后我就当作是大家看我的眼光应该是充满羡慕跟欣赏的，可能羡慕我很有勇气穿出门，或者是欣赏我的裙子的美貌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汉服是我的标配啦，然后祖先传承下来的服饰文化，希望也可以好好的保留下去。整体妆造虽然是非常的麻烦，但是现在有很多改良版的那种汉元素啊，可以日常穿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复杂的啦，我觉得。
是，而且现在呢，其实我们也是像小英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它已经慢慢的融入生活了，所以其实也不会像大家所印象当中就觉得说哎，好像并不是那么日常哦。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心态的问题了，就是就发自内心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很在意，就是我觉得完整度这些东西很重要的话呢，其实真的不需要去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可能就像小英所说的，就是大家可能是抱持着那种哎很羡慕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大家也认为说哎你的衣服真的很漂亮，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可以让你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满足，也非常大的快乐。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有小莹呢在这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贾克伯。